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大前主席涉嫌接受澳门商人贿赂遭到逮捕，白宫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的签署会为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重新捍卫南中国海航行自由。此外，美国继续对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昆都市一间医院遭到空袭展开调查。驻阿富汗美军的最高级将领坎贝尔将军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永远都不会故意将医疗设施作为攻击的目标。他说
The decision to provide aerial fires was a U.S. decision made within the U.S. chain of command。
他说提供空中火力的决定是美国的决定，是在美国指挥链中做出的，那间医院被误击，美国永远都不会故意针对一个受保护的医疗设施。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在纽约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深表震惊困惑，案件同联合国计划在澳门建造会议大厦工程有关。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克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亦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曼克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向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的贿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阿什。一同被起诉的还有现年68岁的行贿人、澳门地产商吴立胜等四人。起诉书说，吴立胜行贿阿什的目的是换取他推动联合国在澳门兴建会议大厦工程，得到贿赂之后，阿什就会在联合国内外为吴立胜奔走。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亦都极尽奢华挥霍。详情请留意收听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会为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之中包含了史上最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他又说这些标准都具有很高的执行性，如果签署国不遵守这些规则，将会没办法获取和美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奥巴马说，这个协议之下，美国将会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而不是中国。另外，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
But there's no denying that this does put pressure on China to rais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欧莱斯特说，无可否认的就是在提高环境标准、提高劳工标准和执行该协议包括的那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些给了中国施加了压力。中国通常乐于在亚洲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跨太平洋协议的确给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通过提高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标准，美国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良好的体现。这当然也是美国向中国传达明确信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欢迎一个崛起发展之中的中国。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样寻求真正国际存在的国家是有一些要求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海军上将10月6号在悉尼出席太平洋国际海事博览会期间，对媒体重申华盛顿好像以往一样致力于保护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据路透社等的报道，斯威夫特在措辞强硬的演讲之中，他说有些国家将海域自由当作是可以争夺的东西，施加多余的警告和限制，威胁局势稳定。他的这番评论显然是针对中国。 侍卫副特海军上将今年七月曾经乘坐美军巡逻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一次维持七个小时的空中巡视。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以及大规模填造岛礁行动，令到一些邻国和美国感到不安。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经过这个海域的国际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敘利亞活動人士報告說，俄羅斯星期三在敘利亞西部進行新的空襲，配合親敘利亞政府地面部隊發動攻勢。同時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受到批評之後，考慮同美國以及土耳其進行協商。總部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俄羅斯星期三的空襲擊中哈馬松附近伊德利卜省的一些目標，敘利亞軍隊發射了地對地導彈。另外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說，俄罗斯和美国的防御专家星期三开会讨论有关协调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对记者说，美俄上个星期举行的会谈是俄罗斯发起的。卡特拒绝就美国对俄罗斯战机侵犯土耳其领空的反应发表评论。他说北约国防部长星期四将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国际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在驻阿富汗美军上个星期六误炸他在昆都市的医院之后，要求由一个独立委员会根据日内瓦公约进行调查。无国界医生主席廖满上星期三在记者会里面说，医院被炸，员工和患者被杀，不能够简单地说就是说附带伤害或者是一个错误，这些是不能够接受的。驻阿富汗联军总指挥美国将军坎贝尔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对医院被误炸负有责任，轰炸炸死了10名患者和12名工作人员。廖满上说必须对事实进行公正和独立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的达成在中国引发网络上的热议。
美国和日本等12个太平洋周边国家终于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的消息，引发了中国网络上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还未有加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的反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旨在提高贸易标准，降低超过18,000种关税，并开放互联网，就连越南这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亦要遵守。 TPP 看来似是美国重新平衡它在亚洲的经济地位的关键一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参与讨论，但是北京一直是推动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一份针对该协议的声明中表达同样的看法。奥巴马说，美国超过95%的潜在客户都在境外，美国不能够给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他还说，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在为保护劳工和环境而设立的高标准的同时，为美国产品打开新的市场。在有些人看来，总统的讲话是最新的确认，证明这份协议目的在于使美国在那个地区占据优势，将中国撇在一边。中国党媒《环球时报》针对该协议发文，标题为《美媒 TPP 中达成是美外交胜利》，分析人士称某种程度制衡中国。另外一篇新华社的报道反驳称 TPP 的大门不会永远对中国关闭。文章引述知名政治学家杨希宇的分析称，即使是中国家门口出现的 TPP 排斥中国，这个只是暂时。杨希宇说，他还要向前发展， TPP 不得不向中国敞开大门。虽然有些人认为中国被排斥在外，但是亦有些人表示中国是自己孤立自己。一位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省的评论人士说，加入 TPP 的国家实行承诺尊重人权、民主和法制以及全球价值的政治体系，你认为中国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吗？在微博上，另外一位人士指出，中国设立太多障碍，譬如对境外文化产品例如电影的限额，使它不可能加入 TPP。 这条微博这样写， 其他国家怎样同中国竞争，他们除了等你订给他们一些血汗工厂生产的廉价产品之外，什么都不能够做。中国完全不让步，中国的自我孤立不能够怪任何人。好多人担心中国不参加 TPP 可能带来的影响，一种观点警告说，中国如果不能够加入，就可能会缓慢地走向灭亡。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协议是一种不祥预兆，警告这个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结束的一个开始。一些观点称，这份协议可能会大大加速各国将工厂从中国撤离，甚至有人引用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一句台词，警告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严冬将至。一些人认为 TPP 施加给中国的压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称这个会促使中国政府改善它的人权纪录和执政透明度。一条微博这样写，想想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带来的好处，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钟威廉说，这份协议使中国没有选择，只能够向前推进深化改革。他说中国将必须要做出一些痛苦的决定，在一些被要求与 TPP 相符合的领域放宽限制或者立即改革。他还补充说，不确定中国是否能够做到，不确定中共政府有胆量真正实施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星期一，泛太平洋十二个国家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终于达成。尽管协议可能会遭遇美国国会的质疑，但是在越南协议应该很容易获得国会的批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历史性的协定目的是削减关税，并且为包括越南以及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标准。现时协议需要得到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因为越南官员以及媒体对协议的达成非常之欢迎，看上来协议会在越南国会轻易获得是过关。越南国会研究所主席丁春草议员表示，他认为协议应该是很容易获得通过。
这精神呢，哥们，越南去嘛。
丁春草表示，越南已经为 TPP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越南准备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准备好面对短期的困难，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政府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对大家说，从这个方面来讲，你们已经是达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批准这项协定应该是没有障碍。不过这一名议员亦都表示，有关政府批准的工会的权益问题上面仍然存在分歧。在五月份，奥巴马总统在为自由贸易协议游说的时候亦都提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越南前国会议员阮明涛亦都认同丁春草的看法，他说 TPP 协议将有助于越南将贸易伙伴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北方巨轮中国的依赖。阮明涛表示，目前越南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偏向中国，越南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都是中国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非常之大。加入了 TPP 之后，越南将会有更多的伙伴，有这些的伙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讲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个也是大部分越南人的意愿，不过这个是需要决心和经济的量策。根据越南总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5年的头九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是达到将近500亿美元。阮明涛说，他相信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会促进越南的开放以及民主，但是对于这一点，一些异议人士就表示怀疑。在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南当局是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但是一些网民就评论这个是何来用来和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越南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协议将会消除各个国家18000多种附加在他们产品上面的税项，从而令到大家的农牧场主以及是制造厂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奥巴马还表示，美国不能够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奥巴马还说， 美国应该是撰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以及是维护环境制定高标准。中国是未有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国官方新华社援引商务部的讲话，北京是希望协议和这个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以及是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二的一个国会山集会上，一位美国民主党参选人表示坚决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他说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仲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他说
This agreement has the strongest labor standard.
奥巴马说这项协议包括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rules for the
奥巴马说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美国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间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他说
Since 2001,
桑德斯说讲真话，他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赚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他们必须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很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他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些令人不安的内容他们还会进一步研究。国会在今年较早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能够就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者反对，而不能够修改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前主席阿什和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大地产商吴立胜涉嫌收受贿赂，双双被美国联邦执法机构逮捕起诉。同时，涉入这宗多年多重贿赂案的还有另外三名华裔美国人和一名美籍多维尼亚驻联合国外交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星期二宣布这项起诉的时候表示，如果属实，这个指控将会证实肆虐很多地方政府的腐败癌症亦都传染到联合国。有中国问题专家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亦都可以说肆虐中国的腐败病毒已经是传染到联合国以及是世界各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星期二宣布，包括前联大主席汉阿什、中国政协委员、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在内的六名嫌疑人，因为多年来收受多重贿赂罪被逮捕和起诉。而另外被起诉的四个人分别为系多美尼加共和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朗西斯·洛伦佐、吴立胜的助手、起诉书子、第68届联大主席安提瓜，以及巴布达驻联合国代表约翰阿什接受130多万美元的贿赂。作为交换，他以联大主席身份和安提瓜政府的职权促进对中国商业利益的支持。起诉书表示，阿什接受吴立胜通过多美尼加共和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朗西斯·洛伦佐以及是吴的助手转交的贿款50万美元。吴立胜寻求在澳门建一座数十亿美元由联合国赞助的会议中心。作为交换，阿什是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一份联合国文件，指称有需要在澳门建联合国澳门会议中心。 吴立胜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最大地产开发商之一的新建业集团主席，身家是18亿美元。据纽约明镜新闻报道，吴立胜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是被逮捕，他乘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进入美国，并且携带巨额现金。明镜的报道说，吴立胜的联合国澳门会议中心计划和南南合作项目是有关。习近平没多久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宣布中国为南南合作基金提供首期20亿美元。但是明镜说，现时不知吴立胜牵涉的南南项目案件和习近平支持的内容是否有关。起诉书中表示，阿什仲是接受了通过他的助手安排的各种中国商人给予的80万美元的贿款作为交换，他为这些商人在联合国推动他们的利益，并且和安提瓜前总理分享贿赂，在安提瓜为这些商人谋利益。自2011年以来，阿什寻求接受各种来自中国商人试图影响联合国以及是安提瓜政府的行动的贿赂。阿什在星期二的凌晨在纽约多布斯费里的住处被逮捕，而洛伦佐以及是两名助手亦都是在凌晨在纽约曼哈顿被逮捕。吴立胜和他的助手已经在9月19号因为进入美国的时候谎报从中国携带450多万美元的用途被逮捕。美国南区联邦检察官巴拉拉说，如果证实今日的指控将会确认肆虐很多地方以及州政府的腐败癌症亦都传染到去联合国。如果起诉书所指控的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为了劳力士手表、订制的西装、私人篮球场，他出卖了自己和他领导的这个全球性组织。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何鹏说，其实这宗案件亦都说明了肆虐中国的贪腐病毒亦都已经传染到联合国以及是世界各地。阿什被授予担任由吴立胜在纽约的创办的非政府组织荣誉主席的称号。起诉书未有改名是哪一家非政府组织，但是根据描述应该是全球可持续基金。严瑞说是这家组织的执行董事会副董事长兼执行长，而海迪帕克就是该个组织的财务长。新华社曾经报道，该个基金会致力于配合联合国以及他的机构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而根据报道，吴立胜亦都涉入了1998年民主党募款丑闻当中，他被指控从澳门以及是香港的银行账户当中汇了100多万美元现金到华盛顿，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家乡阿肯色。据当年的报道，吴立胜在1994至1996年的期间10度是拜访白宫。起诉书当中表示，2011年洛伦佐邀请阿什飞往澳门和吴立胜会面。起诉书指控吴立胜为获得在安提瓜的生意以及是获得联合国支持他建联合国澳门会议中心的计划有意贿赂阿什。洛伦佐则是通过为阿什以及他的全家购买到新奥尔良旅游的头等舱机票以及是豪华酒店而换取阿什答应访问澳门。起诉书说，阿什对洛伦佐说，他已经是安排安提瓜前总理以及是吴立胜商谈包括立即收购酒店、房产等投资机会的事宜。阿什还是向洛伦佐收取额外的贿赂，为他在纽约威切斯特郡屋企建一座私人篮球场。而此外，洛伦佐还是以非政府组织气候变化顾问名义是支付阿什的妻子每月2500美元。在2013年初，严瑞雪作为吴立胜的特别助理，对洛伦佐反复施压威胁，如果吴立胜建联合国澳门会议中心计划在联合国是没有获得是进展，将会停止支付贿款。洛伦佐就安排阿什再递交一份修改过的联合国文件，特别在其中提到吴立胜的公司是会议中心的发展商。而之后阿什在洛伦佐安排之下飞往澳门和吴立胜会面，作为交换他要求吴立胜支付20万美元存入阿什以联大主席名义设立的银行账号。阿什还是向严瑞雪以及是帕克索取贿赂，他们两人代表那些希望在安提瓜投资并且认为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好处的中国商人。 阿什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在美国两家主要银行的账户当中存入了来自外国政府以及官员300多万美元。阿什将一部分的钱转入了他妻子的账户当中，还将部分的钱就花在了房屋贷款、租宝马房车的40000美元款项和两只价值54000美元的劳力士手表上面。2013年至2014年期间，阿什在香港花了56000美元订制西装，而此外他还是在南卡乡村俱乐部花了69000美元支付会员费，花了30000美元在纽约的威切斯特郡屋企里面建私人篮球场。61岁的阿什和他的两项偷漏个人所得税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3年的徒刑。48岁的洛伦佐、67岁的吴立胜以及他们的助手各自被控贿赂合谋以及是贿赂罪，其中合谋罪成立最高可以判5年，贿赂罪最高可以判10年。严瑞雪以及是帕克还会被控合谋洗钱罪，最高可以判20年。洛伦佐和吴立胜的三名助手都是美国公民，而吴立胜为中国、葡萄牙以及多美尼加公民。这次的贿赂案由检察官办公室公共反贪组系主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10月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了台湾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检视台湾民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和私隐权是否受到足够的保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公布了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针对2012至2014年间政府与网络业者索取人民个人资料或者要求移除某些特定言论而进行统计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自从2014年中起，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向台湾43个政府和民间机关公开索取个人资料以及要求言论移除的资料。这些机关包括国安机关、国家安全局、一级机关行政院、二级机关内政部、法务院、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等，和三四级公务机关以及司法机关。不过即使政府资讯公开法允许人民在政府进行有关他权益施政时能够请求政府提出相关资讯，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邱文忠说，在制作这份网络透明度报告的过程中，意外面临很多挑战。他说，
所以从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这份透明报告本来应该是相对容易才对。
邱文忠说，从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们做这份报告应该是会相对容易，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出来第一年才发现很困难。一个是他们不太愿意给，第二个就算他们想给，他们根本没有资料。根据这份网络透明报告所取得的有关数据和研究发现，台湾政府在2012至2014年这一段期间至少发出过4908次索取网络资料，以警察单位占77%为最大宗。另外还有1234宗网络言论下架的要求，其中有接近95%的要求都能够成功获得业者的配合。但是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个充其量只能够是话最保守的数字，因为仅仅是谷歌和雅虎两家业者所发布的资讯公开报告，即显示台湾政府在2014年向这两家业者提出5579次索取资料的请求，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各政府单位提供数量的总和。邱文聪还指出，政府机关通常没有通盘的法律依据，经常是以组织法的规定来索取资料，方便行事，缺乏索取资料的标准程序和法源，都是使网络资料以及言论自由陷入危机的原因。不过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份报告虽然还未完备，但是绝对是台湾迈向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必要的第一步。他说，
这个网络透明报告第一届荣获说政府机关的配合度不高。
管碧玲说，网络透明报告第一届虽然政府的配合度不是很高，他们做出来的网络透明报告不够完备，因为政府没有配合，他们还无法将真相完全呈现出来。即使是这样，但是藉由他们的努力踏出了第一步，总有一日这份网络透明度报告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将会十分的有助于他们建立完备的网络人权保障的相关法律体系。 报告仲提出统计资料嘅欠缺始终系呢份报告喺執行时面临嘅问题，举凡冇数据统计、人手不足、预算未编、过之而累、政策不公开等，都系报告书发文邀请后接获嘅回绝理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从台北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梵蒂冈发言人强调包容的现实，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也门袭击事件负责，大众汽车公布汽车回收修理计划。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梵蒂冈发言人托马斯·罗斯加神父星期二表示，天主教教会必须结束排斥性语言，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面着重强调包容的现实。罗斯加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讲的这番话的，在之前教宗方济各在为期三个星期的主教会议闭幕式上面详尽谈论了教会应当如何欢迎同性恋者、离婚者以及处于非正规结合关系之中的天主教教徒。他力求向保守派人士保证天主教会对婚姻的教义是可靠的。主教团负责人匈牙利枢机主教彼得埃尔多亦都发表讲话，排除了在教会之外再婚的天主教徒领受圣体的可能。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发生在也门港口城市阿丁的一系列针对政府办公设施和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所在地进行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在放到网上的声明之中表示，针对上述目标发动了四宗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伊斯兰国的讲法和之前也门官方陈述的上述袭击事件之中有伊朗方面支持的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发射的火箭弹的参与相矛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星期二发生在阿丁的火箭弹袭击造成15名官兵丧生，其中包括也门部队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成员。阿联酋是沙特领导的抗击胡塞反叛武装的联军方面的成员国之一。之前也门官方媒体亦都将发生在阿丁的一系列自杀袭击事件归咎于胡塞反叛武装。最近爆出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穆勒星期三说，他希望该公司能够从2016年1月开始收回受丑闻影响的所有汽车，并且希望或者在明年年底之前修理完毕。穆勒在德国报纸星期三发表的采访之中说，希望在一年之内将所有受影响的1100万部汽车修理好。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受到欧洲国家的压力，要求他宣布一个解决丑闻的计划。而美国联邦部门9月18日宣布，大众汽车在美国大约50万柴油发动机汽车上面安装了一种欺骗性的软件，使到大众汽车公司面临成立78年以来的最大的信任危机。这种软件在汽车检测的时候打开污染排放控制，在汽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关闭排放控制。大众汽车公司几日之后承认他们在全球各地1100万部汽车上面安装了这种软件。澳大利亚反恐警察开始讯问在一次突袭行动之中逮捕的四名年龄在16到22岁之间的年轻人。新威尔士警方怀疑他们卷入了策划谋杀警方文职人员柯斯蒂陈的活动。10月2日，柯斯蒂陈在悉尼西部的警察总部门外被人射杀。持枪行凶者雅布年仅15岁，是在伊朗出生的伊拉克库尔德族人，他被警察当场击毙。据报道，马萨诸塞州一名男子因为从中国大陆同香港进口假冒电子产品，并且销售给包括制造美国海军潜艇的军工承包商在内的客户，美东时间10月6日在康涅狄格州一家联邦法院被判刑37个月，并且被勒令向被模仿的31间公司赔付3500万美元。42岁的彼得皮埃尼2014年6月已经认罪。据美国司法部新闻简报显示，皮埃尼2007至2012年期间，从中港两地多间公司进口总值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旧集成电脑板。香港 当局星期二晚在香港玛丽医院旁边的施工现场发现了一枚二战时期的炸弹之后，将600多名居民疏散到一个地下停车场地。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被疏散者当中有医院大楼里面的人，以及位于炸弹100米之内的居民。据悉，这个长30厘米的炸弹由施工工人发现。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香港警方当晚将该炸弹成功引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军方说绝对不会故意袭击医疗设施。美国继续对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昆都市的一间医院遭遇空袭展开调查。同时，驻阿富汗美军的最高级将领说，美国永远都不会故意将医疗设施作为攻击的目标。坎贝尔将军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还说，他认为应当修改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华盛顿报道。
坎贝尔将军星期二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在阿富汗昆都市致命空袭中被误击。他说
The decision to provide aerial fires was a U.S. decision made within the U.S. chain of command. A hospital was mistakenly struck.
坎贝尔将军说，提供空中火力的决定是美国的决定，是在美国指挥链中做出，那家医院被误击，他们永远不会故意针对一个受保护的医疗设施。美军是应阿富汗军队的要求进行空袭，之前阿富汗政府军遭到塔利班火力的猛烈攻击，要求美军提供空中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目前继续与昆都市城内一些残余的塔利班武装分子作战。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坎贝尔将军已经命令部下进行深入培训，审查行动授权和交战规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领导层的立场使这个任务比较容易完成。威尔逊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格尔曼说，
The United States knows that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huge protest and all types of angry statements coming from Kabul.
格尔曼说，美国知道阿富汗政府不会有大的抗议和各种愤怒的声明，这种较低的姿态使美国和阿富汗有可能加强合作，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塔利班最近突袭并短暂地占据了昆都市，使阿富汗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即使不少议员多次反对，奥巴马总统已经同意重新审议阿富汗撤军时间表，目的是计划在2016年年底之前撤出大部分美军人员。坎贝尔将军说，
I do believe that we have to provide our senior leadership options.
坎贝尔说，他实在认为他们必须向高层领导提供一个不同于目前计划的选择方案。阿富汗政府呼吁美国延长驻扎时间，坎贝尔将军警告说，目前的撤军计划将削弱美国的反恐能力和训练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华盛顿报道。
五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下个礼拜二将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一场辩论。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领先，不过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对他的挑战力度比早先预计的要强劲很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风尘仆仆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新罕普什尔州败票，他在呼吁枪支管控时罕见的动了感情。
So many of the parents of these precious children who were murderedHave taken the unimaginable grief.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呢一啲宝贵孩子惨遭杀害，咁多嘅家长心中一直怀住难以想象嘅悲痛，佢哋试图发出大家必须倾听嘅声音。不过，克林顿喺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户所引起嘅争议，使佢嘅民意调查支持率受挫。佢继续话。
That was a mistake. I'm sorry about that. I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I'm trying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I possibly can.
希拉里·克林顿说，那个是错误，他对此感到遗憾，他承担责任，并试图尽可能保持透明度。 为了改善形象，克林顿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周六现场夜搞笑节目亮相。
All anyone wants to talk about is Donald Trump。
喜剧演员海特·麦克金龙表示，人人都想谈唐纳德·川普。
Donald Trump? Isn't he the one that's like,
you're all losers?
希拉里·克林顿说，唐纳德·川普，他是不是那个说，你们全部是废物的那个人？不过，克林顿的党内主要对手，佛蒙特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势头继续看涨。他吸引了大批的人群，甚至跑到维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去争取保守派。
We live, and I hope all of you know this, in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说，他希望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大家生活在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不过多数美国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流入最上层的1%。副总统乔拜登仍然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不过拜登仍在哀悼五月去世的仔博。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秀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表示，他仍陷于思想冲突中。
I don't think any man or woman should run for president unless, number one, they know exactly why they would want to be president, and two,
美国副总统乔拜登说，他认为任何男女都不应该竞选总统，除非第一，他们确实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当总统；第二，他们可以面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全心全意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激情来做好总统。分析人士洛姆·奥恩斯坦表示，民调显示很多民主党人愿意看到拜登参选。
A lot of Democrats are uneasy about Clinton because of the email issue, and it evokes some of the old concerns about.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洛姆·奥恩斯坦表示，很多民主党人对克林顿不放心，这个是因为电邮问题，这个唤起了对克林顿夫妇当初就有的某些担忧，而且担心共和党人和媒体以此为由大加攻击，而有一些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约翰·福治表示，对克林顿的疑问显然使一些民主党人担忧。他说
：“It may not be that they're absolutely dissatisfied with Hillary Clinton, but that they want another look at someone, and they don't want to just give it to her without the chance.”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治表示，或者他们不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绝对不满，不过他们是不是想看下别的人选呢？而且他们不想在某个重量级人物有机会参选之前，就将一切拱手送给克林顿。拜登将不参加第一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不过预计他将很快就是否参选作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被指控以金字塔骗局诈财的美国富豪集团星期一被集体诉讼，其中被告的一名南加州华裔市议员星期二突然辞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律师刘龙珠星期二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美国富豪集团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县的亚海迪亚市，集体诉讼状指出，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真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刘龙珠说，
正式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对成立富豪集团江坤、鄂志超相关人士提出。
刘龙珠说，正式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对陈力、富豪集团、姜昆、岳志超等相关人士提出全美国第一个集体诉讼，控诉内容主要是欺诈、违约、证券诈骗，总共有13项罪名。诉状指出，被害者要求赔偿的金额不低于1亿美元。刘龙珠说，
因为呢是集体诉讼，虽然我们的诉讼代表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讲，
刘龙珠表示，因为是集体诉讼，虽然他们的诉讼代表只是一个人，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代表全美国每一个受害人，目前估计至少有10,000名以上。 呢名原告声称受到死亡威胁，所以唔公开姓名。刘龙珠表示，原告去年一月参观富豪集团办公室，有人带佢睇可以交易珍宝币嘅自动提款机，佢仲参观咗琥珀同珠宝嘅展览厅。佢对珍宝币受到岳志超同中国领导人嘅亲戚嘅背书而印象深刻。佢后来参加咗两次投资说明会，佢被怂恿去吸收新嘅投资者，从中吸取佣金。但系佢后来将自己得到嘅琥珀攞到外面估价，先至发现几乎冇价值，佢亦无法提取投资嘅金钱。刘龙珠表示，集体诉讼案并唔包括中国嘅受害者，因为中国冇集体诉讼程序。但系有一名中国受害者同佢联络，声称被骗$100万，佢希望中国嘅受害者主动联络，设法讨回损失。刘龙珠喺发布会展示咗富豪集团同相关公司嘅宣传材料，其中好多都系通过电脑软件移花接木嘅名人合照。被集体诉讼案列为第一被告嘅系陈力，第二系亚海迪亚市华瑞市议员岳志超，佢担任市议员12年，曾经三度轮值市长，现任任期要到明年4月先至届满。星期二晚上佢冇出席会议，而系由市长代为宣读佢嘅辞职声明。佢以健康同个人原因请辞，但系佢嘅辞职同富豪集团案嘅调查发生喺同时。帕萨迪纳星报指出，公平政治操作委员会正在调查岳志超是否违反政治改革法案，其中涉及经济利益的申报以及利益冲突等。刘龙珠在新闻发布会中说明控告岳志超的原因，他指出岳志超在很多网络视频上为富豪集团以及相关公司站台，他在集团的活动中向群众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是亚海迪亚市长，这个对中国的投资者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投资者认为受到政府官员公开支持的企业不单止意味企业的合法性，而且还表示赚大钱的潜力。富豪集团最近先后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检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欺诈指控，证监会投诉集团和几个相关公司以及个人用诈骗手法向美国和海外的投资者推销所谓的珍宝币，吹嘘珍宝币比虚拟货币比特币更好。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冻结集团和陈力的资产，加州商业监督部亦正在介入。岳志超并不在证监会指控的名单内，他在几个月前接受亚许迪亚市当地媒体采访，曾经表示自己亦被利用。他还向洛杉矶时报表示，他和珍宝币无关，他的形象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刘龙珠认为姜昆虽然在珍宝币事发后出面澄清，但是他在过去几年被富豪集团用来做宣传人物，但是未划清界线，所以被列为被告。富豪集团在亚海迪亚市的办公楼最近几日依然灯火通明，但是已经人去楼空，无法取得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因逃避冲突和迫害而在全世界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剧上升，同时援助机构又缺乏资金为他们提供帮助。古特雷斯在年度难民大会开幕讲话时呼吁各方继续捐款应对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离乡别井，逃离冲突和迫害。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时，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日，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五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宗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日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增长近3倍。古特雷斯表示，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5年的内战使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而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 欧洲当时仍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日亦都应该能够做到。今年一月以来，50多万的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讲，每日要接纳5000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是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单是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难民，或者在国境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最后说，联合国难民处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援助所需要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似有一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日内瓦报道。
尽管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近来引发一些担忧，但是国庆黄金周期间世界各地旅游点的中国游客却在这里激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来的报道。
网上订票公司携程旅行网说，黄金周期间订票前往国外目的地的数量预计将翻一番，而远程路线的订票数量预计增加50%。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和中国奢侈品咨询公司在一项联合通报中说，2015年中国人出境游预计将达2亿3400万次。上述估计数字发表之前，中国大陆连续几个月传出经济不好的消息。世界银行星期一的最新报告将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7.1% 下调到 6.9%。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再平衡发展轨迹，以及美国政策性利率预期正常化进程，以及日出效应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的旅行公司表示，他们发现经济放缓与旅游业上升之间没有矛盾。中国旅行公司认为，游客是拥有足够储备并设法与经济和政治发展大趋势隔绝的群体。这个趋势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大批官员和国企高管受到冲击。征途旅游公司老板萨布利纳里说，过去中国人满足于将储蓄放在银行里面，如今他们希望花钱享受生活。富裕的中国人对赚钱已经不再那么热衷，他们生活非常紧张，因为旅行是一种快乐和放松的方式。境外游大潮非常强劲，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担心有些游客会乘机洗黑钱或者转移财产，为此央行严格限制利用中国的支付系统，即是银联借记卡以及信用卡境外提取现款。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游客的大潮促进包括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并且亦有利于美国和欧洲地区。泰国经济亦期待以旅游业抵消出口和货币贬值的损失。汇丰预计2024年的中国出境游人数将从去年的1亿1600万提高到2亿4200万，大约相当于印尼、德国、伊朗以及埃及一年入境游人数的总和。中国游客目前已经占香港、南韩、台湾、越南、泰国以及日本全部入境游人数的15%以上。即使北京和东京政治关系持续紧张，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赴日游人数激增。中国国家旅游局星期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人数不包括港澳游客，今年黄金周期间将比去年同期翻一番。日本旅游业协会最近表示，今年上半年218万中国大陆游客到访日本，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2倍。一向吸引中国大陆游客最多的香港如今成为输家。10月1日开始的黄金周头3日，香港入境游人数下降了 5.18%， 接待总人数是127万人，其中43万是大陆游客。汇丰银行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的增加可能得益于一个事实，即是自从几年前日元下跌以来，赴日游变得更能支付得起。
呢份报告将到港游客人数减少归于港元坚挺以及对跨境一日游施加的限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到访的美国三大城市纽约、华盛顿和西雅图，则中国游客爆棚。中国青年旅行社发言人徐晓蕾说，旅游环境的改善，例如签证程序更加便捷、出境游经验日渐丰富等，都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向海外，为他们提供的选择越来越多，而不是传统上比较近的热点，例如香港、泰国和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的报道。
中国和世界闻名为止中国的万里长城，除了八达岭、居庸关等旅游景点之外，大部分野长城保存状况堪忧。调查显示，明长城的墙体约有74%保存状况较差。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昔日巍峨雄壮的长城在很多地段已经破坏不堪的话题，近日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京华时报一篇报道称，近三分之一的明长城因为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等原因而消失，长城的保护工作存在地域的差别。有专家指出，北京境内某一些长城段，例如是八达岭、居庸关等，因为景点闻名世界，保护工作受到重视，野长城因为没有盈利的能力，不受到相关部门重视，因而得不到完善的管理和保护。一位致力长城保护的民间义工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野长城目前的生存状况。这一位自称做火箭人的志愿工作者是这样说的。
2004年，我们有一个叫千里的网友，她是一个女孩啊。那么我们经常去来源的一个地方，它叫乌龙沟啊，那边的长城特别美。
他说2014年有一个叫做千里的网民，之前他们经常去来源的一个地方叫做乌龙沟，那里的长城特别漂亮。那一年他去了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那边有个讲法，大众用旧的砖头去修建房屋是不吉利的，因为这个传说存在着，令到乌龙沟这段长城保存得非常完好。但是2004年夏天他们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保存非常完好的长城被推翻了，因为有人到村里面去收蝎子可以做中药，一个蝎子5分钱，大人看不上5分钱，但对小路仔5分钱就很有吸引力，蝎子在砖缝里面，于是小路仔就跑到长城将墙去推倒，在里面去捉蝎子。原来因为习俗保存非常完好的长城，又因为经济利益被破坏了。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候发现，有些地方的长城没有城墙，只剩下基础部分。长城保护志愿者是这样说的。
墙有的是它就是跟过去跟现在是一样，你敢修长城，敢这一摇的砖烧的不透，它敢这点时候它就要风化，下雨刮风它就
说长城大部分都是用土石来构建的，已经有500多年了。一方面风雨不断侵蚀，看到的滴流在某一场雨中就消失了，还有一方面是人为破坏，主要是因为有经济利益开采矿物，对长城产生破坏，造成威胁，甚至有些改变了当地的景观。尽管中国国务院在2006年推出长城保护条例，但是长城保护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中国传媒指出，保护长城条例存在着执法不严、缺乏细则，实际上处于一纸空文的状态。在偏僻之处的野长城正以超出大众想象的速度被破坏，濒临消失。2006年中国的长城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但是中国传媒报道称，条例虽然颁布，但是未有执法者，缺乏具体实施的细则，长城保护条例实际上处于一纸空文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不过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